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是2024年10月10号啊，今天呢这个做到比较晚啊，收到了一条消息，因为这几天是诺贝尔的奖金的颁发的日子，物理学奖已经颁发了啊，然后化学奖也颁发了。这两个奖的颁发呢，真是引起我很大的好奇，因为全部都发给了跟人工智能有关的，不论是化学还是物理学，都跟人工智能有关。所以呢，那个题目呢非常有趣啊，我呢整理一些资料，就准备呢和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和今年的诺贝尔的物理奖。正在准备的时候，突然间就看到了今天这个10月10号诺贝尔的文学奖也颁出了。那在这个颁奖以前呢，我有一段时间呢都在看国内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媒体呢，都在讲中国一个作家叫残雪啊，说这个作家呢有比率啊，因为很多人是赌这个，就是一赔几了，就有很多人说这个残雪的比例呢是有比例的，就有很多人投。不过呢，我呢自己看了一看整个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得奖名单呢，他这个我觉得残雪呢要能够胜出不容易，因为这个前面呢有几个人呢都是在文学界呢得过很多的奖啊。我们知道文学界有几个大奖啊，这几个奖呢如果得过这个国际这个布克奖，这个 book 还有这个龚古尔奖，那么那个呢就是离诺贝尔文学奖就不远了。因为文学界就三个奖，就是布克奖，这个还有龚古尔奖，还有诺贝尔奖，这三个是文学的三大奖啊。那么我就看了这些人里面呢，就看见有些人是得过其他的两个里面的一个的奖，而这个残雪呢好像没有得过这个龚古尔奖或者是这个布克奖。所以呢当时我看见网上很多人说应该是一比几啊，要买是买赔啊，这个我从来不赌啊，所以也不知道。那么并且呢过去的这十几年以来，诺贝尔奖的这个获得者呢跟我的关系越来越远，也就是他们的东西我平时不看。因为现在看文学呢需要一个非常不着急的心态啊，这个人大概没有什么这个别的事情去干扰，就能够平心的看小说。那么所以呢我呢这些年以来也就没有看什么小说，因为没耐心，主要呢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太忙，整天呢有这个事那个事，就不能够集中注意力去关注一个事。所以呢在这几年的这些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的作品呢我都没看过，很多呢就是他得了奖以后我去买一本来补功课，看完了也不觉多好。那我其实讲讲文学奖这个东西啊，跟这个语言关系很密切，也如果你是从一个外国语言译成这个英语或者瑞典语呢，这个可能性呢就走了很多的样啊。那个当然比方说中文啊，你要把它译成英文又译得好，那可真是不容易啊。前些年中国的作家莫言的小说译成了英文，我也对照过翻译的部分，我看了一下，那英文的味道就远远就没有这个莫言原来的那种山东高密农村的那种味道。所以呢我现在对诺贝尔文学奖呢这个兴趣的不大啊，但是呢依然有兴趣，因为每年都注意看。那到今天还没有过这个晚上啊，还是十月十号，这个奖就出来了，那就是一个韩国的小说家叫做韩江啊，他得奖啊。这个外文呢在拼读亚洲这一音呢都比较难啊，这个我看这个英文的网上还有解释，他不姓康，他姓汉啊，因为叫康汉。这个大家知道韩国人和中国人一样，这个他的姓放在前面，名放在后面，而欧洲国家除了匈牙利以外，所有的国家都是姓在后面，名在前面。所以呢大家说有些这个英文媒体说得奖的人叫做Mrs. Khan 啊，这是错了，因为他姓汉。所以呢我就对照了一看，我看这个比较多呢还译成中文叫韩江啊，这个韩康啊，这个也对。那么他呢这个已经宣布为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我看了年龄呢，这个韩江呢，他真是属于这个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文学奖最年轻的一个，因为大部分人都是50年代生的，这个最晚像莫言的这些都是50年代生的，年纪都有那么一点了。而这个韩江呢是1970年生的，那所以呢他呢就算是最年轻的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么一个人。那么这个事情一出来呢，韩国呢就是欢呼了，因为韩国自从有历史以来这是第二位得到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上一个呢是韩国的前总统金大中啊得和平奖，那金大中以后韩国就没人得奖，那么这次呢这个韩江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个韩国呢我估计是举国欢腾啊。那个这个公布呢就是今天啊10月10号瑞典文学院呢就宣布了，就是评选韩国作家韩江作为202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啊。这个瑞典的文学院呢说的理由就是韩江的文学作品啊具有直面历史的创伤，揭示人类在生活当中的这个软弱，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直面人生了、啊。那个这个讲的还是非常的这个硬的，就是直面人生。当然呢这个他的作品呢我讲的不好听的我也没有看啊。这个主要呢就是因为他的这本书呢我知道有这本书啊叫做素食者。这本书呢我还见过，但是呢真正是没看啊，因为这本书我前大概10年前吧就看见有翻译本在中国卖。但是当时也看的书啊特别的多，所以呢也没有办法呢把它细细看，所以呢没有细看了、啊、我就讲我自己。所以呢见到他得奖了我也有些茫然，不知道为什么得奖。当然看看这部小说呢就叫素食者。这本书呢有中文的翻译本，但是呢已经很多年了，都有11年以前。出版社是个小出版社，叫重庆出版社，2013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啊。那个出的时候我在书店我还真见过这个素食者。那么这个书呢大家知道像书店里面的书呢浩如烟海，你呢也不知道这个名字啊，所以呢就放过了，我也不后悔啊，现在再补着看也不难的。那么他的这个素食者啊就是吃素的人呢、啊，他在国际上是崭露头角有好多年了。他这个描写一个妇女陷入这种精神疾病和这个家庭大家这个隔得很疏远的故事，这本小说说老实话从这个描述来看呢就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就讲人呢这个隔离。所以有一个妇女呢她大概觉得，这个妇女叫英慧啊，做梦里面呢老是有人杀人啊，有鲜血啊，有一天他在切肉的时候把自己的手指都切了，看见流出血来了，他呢没有办法忍受这种血腥的事情也不切肉了，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就是这本书的内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本书的整个内容呢就是他的妄想症的开端。那么这个英慧的姐姐的老公就是他的姐夫叫明浩，那么这个是明浩呢是一个拍电影的人，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创入了这个创作的低潮，这是他姐姐，就是他姐夫。他的姐姐呢就跟姐夫讲，就说这个英慧啊就这个小姨子，他说他的那个屁股上面呢、啊到现在还留着这个胎斑啊，有些人有胎斑的。那么这个呢明浩呢就是英慧的姐夫呢就想办法就要用女人的裸体上的彩绘拍成视频。那么并且呢他对这个英浩的这个隐私呢有一种疯狂的欲望。那么英浩本人呢也天天在做噩梦。那么所以呢最后呢姐姐就要帮他，哎呀这个过程啊听说是非常艰难的，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的这个线索吧。那这个线索我当然我当时那本书我记得大概是1617年左右，我把这本书翻了一下，我呢觉得我这个不合适我的题材，因为里面的都是讲这种做梦啊妄想啊， 我呢没有这种事情啊，也不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但这本书呢恐怕打动很多人，也就说明很多人呢这个心里呢是有这种做噩梦啊妄想狂啊，大概有这种的问题吧。我们今天先讲讲这个韩江，这个刚刚出炉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是1970年生的，在韩国的全罗南道，他生在光州市。这个光州市我们都听得很多了，因为80年代光州市发生学生政变啊，给这个韩国的政府镇压的，这个光州事件，光州啊，他是光州的。他毕业的学校不错，延世大学啊，他学国文系，就是文学系了。他的爸爸呢是个小说家，叫做韩胜元，他叫韩江嘛。他的这个很早呢他就想写文章了，1993年啊，这个时候呢他在韩国的一个季刊叫做文学与社会，这是季刊，就是三个月出本，他发表了一首诗，那也没有人记得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呢就写作品了。他呢这个第二年他在韩国的大报首尔新闻报，他主办的一个文学征集活动里面呢，他又写了一个东西叫红毛，毛就是船锚的那个锚，那个红毛得奖。那么他就转型，那干脆呢也就做小说家了，就自由 freelance， 就自己写文章了。他呢并且也做一些文坛的这个评论啊。这个我刚看到现在这个韩国方面对于韩江的这个评论呢，就是说他的文字是极具诗意啊，并且非常抒情啊，用这个东西呢来解释生与死啊这种普世的人性问题。他写的作品呢，除了这次得奖的那本素食主义者或者素食者，译成英文就 vegetarian 嘛，还有少年来了啊，再还有一本叫做《不做告别》，还有一本叫《选路》，还有《起风了出发》等等，这些他都呢都很出名。在韩国呢，他是个著名的作家。那么今天呢，就宣布呢他得奖，12月10号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要颁奖啊，他就会得到一笔奖金，大概1100万瑞典克朗。折合成人民币呢？大概750万人民币，折合成美元呢，大概就是100万美元，这就是也不少了啊。那主要是名誉，他有那个奖牌。他这个韩江呢是小说家，我刚才讲的，他的爸爸就是韩胜元，是韩胜元的这个女儿。韩胜元呢，这个本来呢是在光州的，但是呢小时候他们全家呢就搬到韩国的首都这个首尔呢有一个区叫수요리啊，我不知道韩文这个수요리读什么，但是他就住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呢，他非常喜欢这个邻里区，就是首尔的수요리。他在他的有一篇小说叫希腊语课里面就谈到了这里，很带感情的。他的哥哥呢名字呢叫韩东林，他也是一个作家，所以爸爸是作家，影响到女儿儿子都当作家。那么他这个发表诗歌是比较早了，我前面讲过1993年就在这个韩国的文学与社会上发表诗歌，那么然后呢就一直呢就发表小说。2005年他就获得了这个韩国的文学的最高奖，叫李湘文学奖。湘呢就是湘子的湘，李湘是个韩国的著名的一个文化人，有点像中国的鲁迅啊，所以他得到韩国的李湘文学奖呢，就等于他在韩国的这个作家里面的地位就奠定了。那么得到的好多奖，他还得到韩国的当代青年艺术家奖和韩国的文学小说奖，屡屡得奖，就已经非常出名了。那光靠写作呢他不行，所以他也教书，他在韩国首都的首尔艺术大学就教这个写作课啊，大学里面兼课。他的第一本小说叫做爱在丽水啊，1995年出版的。这个他呢就这个写这个素食者，就是现在得奖啊提名的这个素食主义者或者素食者，还有他的姊妹篇叫蒙古印记，他呢都非常下功夫 据说呢，他因为过度的使用电脑的键盘呢，使他手腕都受伤啊，这打键盘打多了。那么他呢，在大学里面呢，就非常喜欢这个李湘。李湘呢，不是个散文作家，是个诗人。他对李湘的一句诗句呢，他非常迷恋啊。李湘讲的这句话，译成中文就是：我相信人类应该是植物啊，人类都不是动物，应该是植物。他呢，理解李湘的话，暗示了一种对当时对日本占领下的韩国殖民地的这个历史暴力的这种立场，我应该做植物啊。那么当然呢，写这个东西他其实心里有很多的纠结，他慢慢呢就开始从李湘这个我相信人类应该是植物，他就开始发作成他的这本成功的作品呢，就是素食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呢，是这个韩江的第一部翻译成英文的小说。那么但是在翻译以后呢，这个翻译者啊叫史密斯啊 Deborah Smith， 一个美国的懂韩文的翻译家，翻译成英语的时候呢，他呢已经在韩国呢名气很大了。但是后来呢，有些人又懂英语又懂韩文，就说呢小说的翻译里面有争议啊，其中有些错误，就是其中这个翻译者 Deborah Smith 呢，可能将某些对话呢归错了角色啊，这个有可能的。一个外国人学韩文呢，他不可能跟韩国人看得那么准。那么当然这本小说翻译了以后呢，就得到了2016年的这个 Man Booker 国际奖，这就是文学三大奖之一了，就是布克奖。这个奖呢一下给两个人，就不但呢给了他，也给了这个翻译家这个 Deborah Smith。 那么他呢应该也就是最早得到这个奖的韩国人啊。那本杂这本文章就是他写的那篇文章《素食者》翻译成英文以后呢，就被美国最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就评选为2016年的十大最佳书籍之一。这个《纽约时报》书评啊，如果能够进去呢，你就半条腿都进了文学的门了。《纽约时报》的书评呢，门槛最高。如果《纽约时报》选了哪一本书，他写了一篇推荐文章的话呢，你这个在英文世界你就迈开了这个。韩江呢大概就是这样，就一下子就进入了这个世界，都非常非常的成功了。那么他继续写自己的作品了。这个韩江呢，他对艺术很感兴趣，他对音乐啊他自己还懂一点，对绘画也感兴趣，所以呢在他的小说里面就经常讲到了这些啊不同的类型。比方说他有一本小说叫《你冰冷的手》，是2002年的小说，他就讲了一个雕塑家和他的模特的故事。他在出版散文集叫《轻声唱的歌》，是2007年的，这本散文集呢他还发行了一张包含他创作的作词的并且录制的十首歌曲的 CD， 他自己呢不愿意演唱，他就请了一个音乐家音乐总监呢这个来做，这个音乐总监叫做韩正林。那么韩正林说不行，你唱的不好你也得唱。最后呢，所以买那本散文集轻声唱的歌，这个2007年那本书呢里面有一张这个 CD 就是他唱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就讲讲刚刚颁布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就是韩国的一位作家。这个作家呢叫做韩江啊，这个是个非常特别的。因为我呢应该说对今年的这几个候选人我都看了，其中中国的作家韩雪也榜上有名啊，但是呢这个没有如愿啊。国内很多人都希望又再来一个中国的作家能够胜出，那最后结果呢是韩国的胜出。韩国从来没有人得过这个诺贝尔的这个文学奖，韩国得过诺贝尔奖的也就一个人金大中吧，那是和平奖啊。那其实这是韩国得的第二个诺贝尔奖，所以对于韩国国民来说呢，这就是一件巨大的事情了。那个韩江呢，他已经在韩国国内呢就已经得到很多的这个作品了。他刚才我们讲过几本他的书，这个他书写的很多，因为他主要靠写作去这个能够作为收入吧，也为生吧。他在韩国发表的作品有2000年出的《我的女人的果实》， 2012年出的《火蝾螈》啊，一种这个四脚虫。小说呢又有这个黑鹿，黑颜色的鹿，1998年的你冰冷的手是2002年的。2007年就出版了这本素食主义者 Vegetarian。 那么2013年啊，在重庆出版社译成中文出版，现在我估计今天晚上这本书就卖疯了啊。那个2010年写了呼吸战斗，2011年写了希腊课程或者希腊语课程，2014年写了人类行文，2016年写了白书，和2021年写了我们不分离。那么2013年写了诗集我把黄昏放进抽屉，散文集包括爱与周围的事物和轻声唱的歌，这个他配了一张 CD。 这就是他的这个过程了。他呢这个得奖的作品很多，我讲了他写的那个素食主义者，那姊妹篇呢叫蒙古印记，叫蒙古的一个印记，他在韩国是得到了李湘文学奖。他有很多的事情，不过呢他有几本其他的书呢经常由于合同问题呢就出的比较迟啊。那么他经常都是最年轻得到了比较大的奖，比方说2005年获得韩国的文学最高奖李湘文学奖的时候呢，他是年龄最小的获奖者。那今年他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呢，他是1970年生的，他也属于这个年龄很小的那个能够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人。这个就讲到了文学了。那个这个整体来讲呢，这个人呢恐怕呢就是将来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个作家了。他其实得奖也已经很多了，2023年他就被选为英国皇家文学会的国际作家，所以你看他多成功啊。他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很多小说被翻译成英文来出版。那大家知道在世界文学上能够站住自己的脚呢，你的作品要翻译成这个英文，那外国人才能看得懂，因为中文啊或者是韩文的都是非常难的文字啊。那么他呢被翻译的走这个韩江啊，他的很多小说就用英语出版。我讲的他的这个蒙古印记啊，加上他的这个素食者啊，这几本书呢都很早就翻译成英文。那么今年他有一本呢准备要译的叫我们不分离，这个呢现在正在翻译，2025年呢他是会出英文版的。那个英文版的这本书呢是讲一个作家研究这个韩国的济州岛的起义对朋友和家庭的影响的。这个小说的法文呢已经出了，在2023年呢他获得了法国的梅迪奇的外国文学奖，所以这个人呢真是得奖呢就非常多。这个韩江呢这个网上关于他的生活的背景很少，没有讲他的家庭，不过呢看到有一点呢就是说他经常会偏头痛啊。这个偏头痛这个很多人都有了，我见很多人都有偏头痛。他说这种偏头痛啊是让他能够保持谦虚啊，这是他自己的谦虚化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最突发的新闻呢就是韩江获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啊，2024年的10月10号，这是一个最新的新闻。今天剩下一点点时间呢，我就得讲讲这个最近的几个热点了。本来呢想今天继续讲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结果美国总统大选呢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讲。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这个除了 Donald Trump 呢这个跑到很多地方啊去做这个竞选的演讲，他是一个很外向型的竞选的类型的一个政治家了。这个贺锦丽啊，这个 Kamala Harris 呢，他属于那种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种类型的一个竞选人，所以呢他非常低调。那最近这一段时间他都不太接受这个访问，他只是到这个募款的现场呢举举手叫叫口号，绝对不和记者对话。因为我前天跟大家讲了，他对了一场这个和这个 CBS 的60 minutes 60分钟的这个讲话， 就引起很多人呢就说他没有政策的内容，所以呢他就干脆不讲了。那他不讲，我这边呢就没有东西讲，所以呢这个也就出现了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说本来想老跟着这个总统选举和大家多讲一点，结果呢今天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呢还放在第一位。那今天晚上呢剩下一点时间呢就要讲讲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最近这一个礼拜的事情。什么事情啊？中国大陆最热呢？大家知道就是股市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啊，这个晋级了，这个沉默了大概两整年啊，自从这个2022年的年底啊 ,2023,2024, 这两年呢这个经济情况都不见好，股票呢也非常少。那么到了这个九月底，那个政府呢就准备干预了。干预怎么做呢？政府呢就想办法，就想能够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就是让这个股市呢就能够把它解套出来，就等它热了。那么这个所谓的投入这个资金是怎么投入的呢？其实呢它就是降低几样东西，一个就是降低这个国家的这个准备金的这个比率。那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它发了很多货币，但是它不能够把所有的货币都丢在市场上，它必须留下一部分啊，就是整个经济的一部分作为这个储备基金，这个叫储备额。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这个储备额，这个保证经济不会动。那么中国政府呢就最近呢就把这个准备金的这个比率呢降低了，就是手头的钱少拿一点，放一点到市场上去。那等于说这个外面干旱，你就把水闸打开放点水出去，这就是准备金的这个作用。其实每个国家的这个中央银行都会用的，那中国这次呢就放得很大，就一下把水放开了，就放了很多准备金的储备进去，这不就是前眼角吗？这就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贷款的利率呢把它降低，就是你买房你的贷款利率呢以往呢都还是比较高，是保持这个市场啊它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把这个买房的这个利率呢就把它降低了，也就是说我不要交那么高的百分比，降低几个点的话，那大家愿意买房，因为房地产呢现在冷得不得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第三个那非常重要的一点呢也就是这个首付比例降低，因为买房子呢首期要给多少钱这个很重要啊，你要放30%或者放40%，所以买到房子100万你要给40万，有很多人呢拿不出这么多钱，那就买不了了，就拿到钱利率的比例高，还钱也多，月供也多，也摆不了。所以呢现在两个降，一个降低这个贷款的利率，第二个降低这个首付的这个比例，这三样一起来，一个这个储备基金的这个比率降低，放更多钱出来，降低买房子的利率，降低这个首付金额，这三样一出来，大量的钱就进入市场了。这是9月24号的事情，所以从9月24号一直到9月30号这样呢就狂涨了这个五六天。那大家呢都觉得这个涨得厉害，有些人呢啥都没有做，就突然间发觉自己的账面原来买的那些基金那些股票涨价了，本来比方说买50万那个因为经济不好就剩下30万，就突然间发觉自己这个30万变成40万，就涨回了一部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呢就有一个欲望想把更多的钱投进去，大家想这个多赚一票嘛。这个情况呢这个到了10月1号就停了，因为10月1号呢是国庆节，国庆节10月1号放到10月7号，这一个礼拜大家心里都很开心，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市场呢要转好了， 这个经济要转好了，大家呢都已经手头原来的那些被套牢的股票啊、套牢的基金呢，就开始已经又反弹了。所以呢，这个只要一开，也就是10月8号，大家呢都准备投到市场上去。所以呢，到了8号、9号，今天10号，这个三天呢，就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三天了。这个股票市场啊，我真不懂。我自己也从来不沾，但是看见这三天的新闻的内容呢，那就各种各样的形容词都出来了，牛市到了啊，赶紧上车啊，整个中国的这个股市好转啊，这是一个信号，大家到了，并且有很多人说，那现在已经到了经济的拐点啊，现在经济就要大变化了。所以呢，加起来从9月24号到现在为止这10几天。这个中国的大量的散户，也就是老百姓自己呢，奋不顾身地投入股市。那么现在呢，估计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投资人等着排队开户进场，也就是说我要做股票了。并且这一次还有些特别，现在炒股的年轻人多，据说1990年以后生的，还有2000年以后生的，都借了钱拿来搞股票。啊，这个你想，如果2000年出生的人现在才24岁呢，啊，就算是1990年出生人，现在也就是30多岁呢。这些年轻的队伍呢就进来了，原来玩股票都是退休的大爷大妈干的，现在年轻人全干了，所以呢，这个不得了。九月初那个经济不好的时候，每一天的这个股票交易就是5000亿人民币，全国的几个上海的股票市场，这个深圳的股市，这个大概也就是5000亿。结果呢，到了这个10月9号、10号这几天，每天的这个买卖都超过了3万亿以上。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很简单，就意味着大量的个人财富放在银行里，现在都投入了股市。所以呢，一直呢，大家都说政府叫大家要消费、消费、消费，扩大内需，这国内就叫不起来。大家出门就是游玩，也尽量少消费，能够省钱就省钱。但是这一下，股票能赚的所有的资金都进来了，所以这个每天就有这个3万亿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流通，大量的人进来买啊。所以那么到底中国有多少人玩股票呢？我讲这个户数啊，这个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啊，有些很大的企业专门搞这个投资的企业，他们也算一个户口。那全中国大陆现在有多少个投资的账户呢？这也是买股票的账户呢，啊，总数是4638万个。那么这个在4638万个里面，这个个人投资者也占多少呢？占4626万个。那就是有4638万个，有4626万户是个人，也就是我一个人去投。那么算起来，机构投资人，也就是说这些风投公司有多少呢？这个其实占的户数只有12万户，也就是说个人的户数那就巨大，而这个机构投资呢，12万户不算多。所以呢，在中国的股市的这个有持股的这个户数来看，个人投资又占了比重的99.7%。就99%都是个人，那只有1%不到的这个是由企业机构投资。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中国现在搞股票的这些投资的人有多大的资本呢？在这个4626万户里面，这个资本不超过100万块钱人民币的，也就是不到2万美元的，这个这都是小户，这个就占了90%。也就是90%的人他钱并不多啊，100万人民币以下，2万美元以下嘛。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还有2305万户，也就是占的里面差不多一半左右的人呢，只有10万块钱人民币以下，也就是不到2万美元啊。刚才说不到这个10万美元，这个只不到2万美元的这个比重呢多啊。所以呢，我们说中国现在的股票那么热呢，那就是小型散户他呢是贡献了最大的这个交易，也就是每天买进买出，就是一些个人在做的。 那么倒是呢，这个盈利的情况来算的话呢，个人投资者贡献的交易额占了82%，大户也占了差不多18%左右。但是呢，如果获利来讲，那么这个机构投资者交易呢虽然小，只有13%、18%，但是获得了这个整个市场的盈利的91%以上。而这个小股东呢，获利的加起来这么多人，他还占不到整个的这个大陆的这个股市的9%，也就是大部分都亏在里面。你没有人亏，哪来这么大一个市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真正是赚钱的是谁呢？是坐着看风云变幻的大庄家，也就是那些大企业。那企业呢，他当然能够指点江山的，因为他手头的钱多，股票多，他的一买一出他会看形势。大家看最近有这么多人买到股票，那也就说明有很多人卖股票。你不卖他哪来买什么呢？那卖股票是谁呢？我们看看，这都是有名有姓的这个上市公司啊，大概有70-80家上市公司是已经因为这一个礼拜已经获利了，它就吐出来了。那买的就是小户、散户。大概这个情况呢，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大概这个就是我今天所看到的。所以有一个话要说了，越是牛市，中小散户呢越要小心啊。这个跟大家讲讲。今天讲了两个主题，时间有点长了。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